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共当局在经过两年的斟酌思量之后呢，终于在本星期一宣布将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判处死缓。这是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中被判决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但是判决出台之后呢，不少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判得太轻了，可能打击民间对于政府打击贪腐的信心。那么刘志军的审判有哪些被外界质疑的地方？是否显示了中国这个政治考量和人脉关系高于法律的这个中国特色？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对这次这个刘志军的这个判决你的看法是什么？
刘志军这个判决啊，死缓应该说我们也可以说为太轻，也可以说为太重。太轻的从老百姓来看是太轻了，这个贪污了，这个拥有374套房产，贪污了这个多少亿的资产的人，把铁道部当成他家来吃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巨贪，据说是这个唯一公布了这个财产的人，他的财产被这个检方院供出来是惊人的，多少多少亿的美金，多少亿的欧元，这个多少多少的这个股票，多少万的股票，多少的这个公司股份等等。那么这样一个人最后这个巨贪最后是判处死缓，等于死缓是个免死牌，而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们这些人的身体状况，改成无期然后保外就医就了事了，就放人走人了。所以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不会平的，一定会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假动作，是这个表面子一阵风。那从官场来看呢，又太重了。怎么说呢？因为铁道部啊，几万亿的几十万亿的资产，是一个大户，刘志军一个人不可能独吞，他上有老下有小，上面可能有江泽民这样的老人也分了一杯羹，还有据说涉及到胡锦涛的儿子和王兆国的儿子，那么下面他还有很多的干部都跟他分了羹了。而他本身对这个案子的态度就是不鸟别人，只说自己，按江泽民的话说，三不讲，一不讲别人，二只讲自己，三呢也不乱讲。所以说呢，他这个不鸟人，结果他就不会被杀人灭口，他守口如瓶，保下了一大堆的贪官污吏。从那些人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牺牲品，被抛出去了，他享受了玩弄了，然后去这个花了，就把他扔出去了，而他呢也保了一条命。所以这个时候从中国官场来看呢，恐怕他又是太重了，说这个太轻太重啊都是一个争议。
好，我想请刘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案子也一直关注，你觉得从司法程序或者其他外面观察到的因素来看，你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疑点？
好的，其中一个就是检辩双方的角色好像易了位了，这个检方是要定你的罪，可是我们发现检方好像在帮他努力在脱罪，要减轻他的罪行，辩方是要争取尽最好能够无罪的，可是这个辩方跟检方仿佛是密切合作，
就是他说的话是什么
啊？他就讲说他没有，他一切要坦白啊，他要为这件事情这个负责任，他非常后悔。那么他讲了半天，就让我们觉得说，究竟这里边还有多少是法律上所没有呈现出来的，有多少是政治交易的，有多少是为了牺牲他然后可以保住其他人的这个巨额财产的。在审判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疑点，又比方说有一个疑点，这里面扯出了一个所谓的案外案，这里面这个有一对妇女跟他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勾结，那么这是妇女这些这个财产，或者这些妇女他这个钱呢又往这个中纪委那边送，那么希望能够保住一些人，然后往中组部那边送，希望能够推一些人能够继这个刘志军的位置，这些钱到底这个走法是怎么样，这后面到底还有多少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这都应该是要把它揪出来要扩大办理的。可是呢哎，这个好像这个事情也
就越说越小，说到最后就没有什么重点。
对，所以这里面都是一些疑点。
好，建立。
这个显然这一次是对于法治的一次玩弄，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非常惊讶，可能国际社会也感到很惊讶，但中国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这种不惊讶就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讲无非是再一次的被愚弄，看到法治的这个被践踏。但是我觉得这次事件对习近平的打击最大，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反腐，誓言反腐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政策，而赢得民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举措，这个案子可以说把他所有的誓言给摧垮了，就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大家不会再相信他反腐的誓言了。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对未来习近平的执政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靠共产党的政权去反腐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反腐就等于反党，所以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所以这种事实这种这个事件判了以后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刘志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哈，一直有，但是唯一一点没有争议的就是他是个贪官。那今天呢这个这样的判决结果，我自己觉得说是这个里边其实最大的受害者 是习近平，我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因为习近平这个上任之初，他就是要打贪腐嘛，啊，这个因为民意有这样的要求，强烈的要求。可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刘志军显然是轻判了，那不是不可以轻判。这个中国的法律里边确实有轻判的条款，那关键是他符合不符合轻判的这个条件。我们看到，第一，他没有立功啊，他也没有检举揭发啊，他最多就是说他认罪伏法，然后他退赔了。我跟你讲，很多很多的贪官通通都退赔，通通都认罪态度很好，通通都这个竹筒倒豆子交代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他真值得你轻判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显然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政府怎么去想的。那这种结果，
我知道有一些分析，那么就是认为呢，就是说大家都是互相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以后搞不好我自己也走到那一天。所以只要你态度好，只要你合作，只要你不把其他人咬出来，那么我也就放你一条生路。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官场上的贪官是很多，但是我不同意说每个人都是贪官。那这个里边，他这件事情发生这样的结果，对那些真的是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然后不贪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好，破空。
对，我想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色错位的问题啊，必须把那几个话要理出来。那个检方说他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甚至这个挽回了损失，但是作为这个这是检方主动要给他减轻，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没有辩方没有提出的情况下，检方就要给他减轻罪责，这是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就是作为官方给他指定的辩护律师，却当庭指出他没有立功表现，他没有检举揭发，他什么也没有。就他本来是给他辩护的，要么轻罪辩护，要么无罪辩护，他意思就是说你重判吧，把他杀了吧，干脆。好，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本人，这个刘志军本人也很怪，他自己呢见到律师就告诉他，他说不要给我辩护，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他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他说判生判死都不上诉。
对，
实际上他很会做，从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怪胎，他根本好像不懂法律，但他非常懂官场的那一套假法律，他知道他唯一做到一点就行了，就是不乱咬人，他只要守口若瓶就不会被杀人灭口，他不会像胡长清那样、陈克杰那样，或者是以前的国家那个药监局那样，那个你自己犯了罪，你哪怕是几百万你还去咬别人，对不起，那就把你杀了再说，因为你咬的是更高层的人，那杀人灭口在共产党是干得出来的。但是这个人就很会做，刘志军，他就来一个一声不吭，什么都配合，别的我都不知道啊，你说别的干部我全不知道，这样子消息传去，你知道这个案子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定的，那么一听到说哎呀这表现很好啊，大家都热泪盈眶啊，你看保护了我们党的这个大批的领导人啊，退休领导人也把他保下来了，算了吧，免死吧，十环一局，免死拍一发，实际上他就自由了。
听建立的分析，
实际上呢就是刚才破空分析的非常好，像这里边是一个叫做监狱文化或者司法文化，你要知道怎么运作，并不是说不咬人就死不了，有的不咬也死掉了，因为说你不咬你后来以后还会咬啊，所以这里边实际上刘志军呢这个被判他里边进后边进行了长期的运作，
对，
怎么运作到
这个两年
哎留到你的命，到最后你又不能再咬，说并不是说我不咬就不杀人啊，那这里边是很多细节了，怎么做的我们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想讲的呢就是说，这与其说这次判决是对司法的一些玩弄，不如说习近平是对民意的一次玩弄，啊，刘晓媛呢，这个在判决以后，这个刘晓媛是一个维权律师，他开了个博客，让大家投票，说是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判死缓的刘志军判死缓的一个建议。很快，这个他的这个博客就被杀掉了。他说刘志军没死，我的这个议论马上就死掉了。就是说这种现象就说明。这他是未来，你知道吗？历史学家是看这段历史的话，是对习近平这段历史的注脚，都是。就是说你的反腐完全是扯淡，就是没人再相信你。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在这方面恐怕在言辞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他再说也没有人相信了。
啊，我知道外界就是在报道的时候，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是。对于刘志军和中国高层最高层的一些，比如说跟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关系等等，有一些猜测。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现在被改革变成一个国营公司，掌控的是谁？这中间有巨大的利益关系。以后铁道部成为一个国营公司，跟航空公司等等。现在有很多报道就是说已经被几家精英家族已经掌控了，实际上这个利益，所以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牵扯。好，破空，最后还有30秒钟，请你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对，铁道部啊是一块大肥肉，我刚才说了有几十万亿的资产。那么这个刘志军被拉下马，也可以说他内部有权力斗争，很多人觊觎这块肥肉，把他拉下马，让把铁道部改成了公司，放在交通部下。那么现在究竟谁属于谁，我们不知道。比如江泽民家族包了电讯，李鹏家族包了电力，那个胡锦涛吃那个涉外合同，温家宝家族包那个就是什么保险业等等。那么哪个家族来包这个分这个很难说。说这块肥肉分配过程中就是一个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根本是一个利益的斗争，利益的争夺。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在这儿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